师父在地小论，他所教我们的用功的方式呢，是非常有实际操作价值，就是说你用了之后你马上就会改变。然后你会发现这里边师父说，平常我们的因种都是在烦恼，接着然后进一步大幸，后面什么而认得了烦恼。非常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啊，认识烦恼了。认识烦恼是什么？就是你抓到你起心动念的一个方向，它是不对的，会造业的。认识了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天文随转修行，要少离几多生死尘。沿着道次第所教我们的这种调心的方式，把它转了，转心嘛。不知道你会不会听了之后觉得有点困难，但是你实际去做一下，其实我觉得不是很难，因为实际总得从了解自己的心念开始，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会发现你的心念会稍稍稳定一点，而且它会理性一些。每次每次都朝着同样的方向去，然后你就画一个破折号，就判断一下，哎，我这样的方向是会下三个道呢，还会回升人天呢，还是会出离轮回呢，还是会成为菩萨呢？可以给你新的方向画一下，因为它造作的业是非常明显。然后画一画，你就知道说，哇，我好像很多业都是朝着三个去下去的，那可能就要开始忏悔。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入行论有说，对镜的时候如树应安住，一直往三个去的那个方向，就是 stop 停停。不要再转了，先停下来看看自己的内心在发生什么，然后迅猛的扭转它的方向。在做这样的一个观察修的时候，其实可以每天去结合上师三宝加持，把这一段列为一个修行的重点，自己用功一下。甚至我们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营队抓自己现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你们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你可以试试，你写一段，写半个月20天，大家就可以抓到你某一个很强的习气，就像一个侦探追踪一个作案的人一样，慢慢就会抓到，哦，他是这么来的。抓到之后呢，是不是认得了烦恼，就是大幸认得了烦恼，接着就是转烦恼，所以也不是特别难的，建议试试。因为我们无始劫来呢，就无明，无明就是对业果也愚昧，然后对空性也愚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说眼前这个困境，或者说我穿越不了这个点，其实它也是可以被改的。我们认为那就是命运，命运呢就是我要俯首称臣，我是对峙不了的。但是呢自己内心的这个烦恼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见解，就是当知业可转。这个业呢，它显现的方式，比如说显现为对这个境我就生气，它的显现方式就是我一直会看不过去，这种事情会一直生气。比如说从年轻的时候到老，有的人一辈子就没动得了这个习气，那么它可不可以被转呢？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当知业是可以转的。这个转业是怎么转法呢？就是先转念，先对这个你转不过去的境呢，就要自己发心，说什么时候能对这个境忍耐，甚至说现去感恩心呢？我是单指一个嗔的，当然还有贪的，还有愚痴所摄。那么先现起这样的思考之后呢，接着又想办法。这里边注意，这个办法呢不是我们习惯用的，因为它就是这里边提到障碍，就是要除障。这里边涉及到外的和内的障碍，身心上的障碍还有外境上的障碍，不管怎样的都要消除。消除障碍的方式是什么？也不是跟人家吵架理论，而是什么呀？是拜佛诵经啊，以礼拜诸佛这样一个方式来忏悔业障。同时呢，比如说供养啊，很多很多诵经也是看你什么意乐，就是积聚资粮。所以你会发现帮我们积聚，我们能够超越自己的现在水平的一个方式，就是拜佛诵经广大听闻的做这些善业。比如说你去拜佛的时候，当自己拜佛的当下呢，我们可能无法清晰的判断出说我的障碍消除了吗？好像也不知道，就是拜下去。那在你供养三宝供佛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哎，我到底资粮积聚了多少了，是不是够我转的，你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时候是什么？就要继续做，不能做到一半呢就停下来说，哎，我拜了这么久好像也没变，就停下来，停来可能就差一点点，然后你就停了，很可惜。所以对于去消除障碍积聚资粮这两点，我其实观察一些人，他在现行中还是没有的，就是他的意乐里边没有说透过净化罪障啊积聚资粮他能够承办一个事情， 宗大师或者说师父教我们这个方法没学会，因为对镜的时候就不知道了，对镜的时候又是原来世界那一套。最重要的把这个深深的人刻在自己的内心之中，甚至呢生生世世都会现行。你再碰到你过不去的事情，你就用这一招，就用这个办法。这个方法到底可不可以穿越呢？如果不穿越，就没有友情能成佛。菩萨还有那些圣者这么多，他们就是穿越了这些事情的人。因为障碍不除，怎么能成佛呢？比如说你证得空性的障碍不消除，怎么能证得空性成为登地菩萨啊等等，还有在文思上的证得的空性的那个定解，怎么能获得呢？这都要消除障碍。如果你一直都不注意除障碍，不注意礼佛，实际上就忽略祈求，忽略祈求主就忽略加持，忽略加持速度就不行。为什么不能进步？小的所缘为什么不现前？就是有障碍，障碍未除，所以除障这个是一定要除的，一定必须拜佛。还有一种障碍，就是那种很奇怪的秘密障碍，只有本尊，只有那种威猛的护法上师能够对那些秘密的很奇怪的阻挠你的障碍，他能够帮你击坏的，这叫修法。为什么要诵经也是这个意思，他会帮你遮挡一些你看不见但是一定会障碍你的东西。结论就是障碍可以被消除的，现在的水平可以被超越的，现在心里的各种痛苦焦虑啊，忧悲苦恼啊，这些所有的东西能不能被转变呢？是可以的，从先法缘开始。我觉得这一小段教给我们非常的积极，没有一念的颓废的状态，最大限度的利用了暇满。不管我们遭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心的状况，或者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只要去把握住心上的这个心念，你的心念的风是朝哪里吹的，比如说朝无上菩提或朝什么，然后我们整个的身心就会朝那里去。如果朝着一个造善业不造恶业的方向，那我们生命就会成熟为善果或者乐果。所有的佛陀都如是说，这就是空性的另一面的一个显现，它的因果作用是永远都不虚的。其实听了这个之后应该心里很踏实，哦，我原来可以这样去转我的命，转我的一切不如意，所以心中可以充满希望的活着。记录下来之后呢，不要记到第二十天的时候前面都不要了，前面都要留着，然后你就在那里边看到，哎，对到同样类似的境，我们的心中的反应很类似，然后你就去分析说，哎，我这样的心念它的方向是去哪里，去人天啊，三个去啊，还是下无间地狱，还是出轮回啊，成佛做主，到底是哪一方面，让你清晰的发现说，如果都是以嗔相应为起头的这样的一个业，那自己就要不寒而栗了。这样就可以再对到这个镜子，就想，哎呀，我必须要改变，从这里开始。可是呢，这个对镜非常强大，我的内心的那个执着也非常强，怎么办呢？急得紧张，就要发愿了，希望这个镜上我要转心，要能转得过来，转不过去就因为有障碍没进出，自量为惧。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这些加行的准备，包括文法也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现说，有一天有那么一个时刻，有那么一个奇迹，奇怪，为什么我如此平静？为什么好像在我心中掀起轩然大波的这个静不太容易打扰我了？我心里静静的，我慢慢的发现你对这个静的看法全变了，甚至有一天从最讨厌的变成是说很感恩，甚至说都不由自主的笑出来。这些是源于什么？就是内心的操作，所以命运是可以操作出来的。